有没有主内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来和大家一同来敬拜神，还要分享神的话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刚刚读的这个耶和华我的旌旗啊，这是原来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八到十六节那里写说耶和华尼西啊，在那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跟一个族群叫亚玛利人在那个以色列南边的旷野，在那边的第一场以色列出埃及的打仗。那么在那个打仗的时候呢，摩西呢打胜仗了，然后呢他那时候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这筑一座坛纪念你们这一次打胜仗的这件事情，然后呢把这个坛呢取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那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胜利，我的得胜这是一个很有属灵教导的一个一个战争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战争。当然在上帝的启示历史里头，他为了要兴起一个以色列民族，作为对亚伯拉罕因为信他给他赐给他的后代，而这个民族要继续用他们的信心来把上帝介绍给全世界的人，所以在这个计划里头呢，当上帝的计划有人要拦阻的时候，在这段时间上帝不允许他这个计划被毁灭，所以他定下一个律例，就是亚玛利人永远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那等一下我要解释这个是不是在教导我们今天当基督徒常常去跟人家打仗是不是这个所谓的 ethnic cleansing 这像这个有时候把种族灭绝看起来蛮残忍千万不要这样想，那只是在当初一个上帝计划里头一个比较特别的今天我们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主要来思想这段战争，这个经文到底跟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圣经的话语都是叫我们得益处，跟我们的圣洁敬虔有关系的，所以神留下这段记载是对我们个人的生命属灵生命长进有很深的教导。首先我们来看看背景，这段战争讲到说当摩西出了埃及的时候，来到一个地方叫利非定，那时候呢有一群人叫亚玛利人就来跟他们打仗。你可以想到以色列人那时候大部分是手无寸铁这个亚玛利人准备来向他们打仗，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第一次遇到的敌人，要灭绝他们。利非定在什么地方？如果弟兄姐妹回去好好查看利非定在什么地方，你们查过出埃及记吗？利非定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人记得利非定在什么地方利非定呢，如果你看地图，就是在这个西乃半岛，以色列南边西乃半岛靠近那个西乃山，就是后来上帝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启示律法，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样向上帝敬拜，作为上帝的百姓信神的人，他们应该彼此之间要怎么样的爱的关系，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能够圣洁，表达出上帝的这种无罪。而利非定就是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呢很少人的啊，以色列从埃及出来往南边走，你们都知道往南南南南南南沿着海，最后来到西南半岛。那时候有一群人叫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又是谁呢？啊，如果你们仔细查考，亚玛利人是谁的后代啊？有没有人知道？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你知道以色列的祖先从亚伯拉罕之后再来就是以撒，以撒之后就是雅各啊。本来以撒生两个孩子，你们都知道啊，雅各跟谁啊？不对啊，这个以扫是跟啊这个就跟那个雅各是是兄弟的啊，是兄弟的。以扫甚至也是双胞胎先生出来的，但在上帝的旨意里头，他拣选了雅各作为继承祖先的信仰跟领导者。这不是说雅各有多棒，我以前讲过雅各，在你们当中讲过雅各，对不对？雅各是个坏人呐、啊，今天讲起来是很坏的人呐、啊，自私自利的人。但上帝出于他自己的主权，他要拣选雅各出来，改变他的生命啊！千万不要说，你坏人，上帝让你当基督徒，就让你继续当坏人，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把雅各拣选出来之后，就在他的生命里头开始塑造他，在他的生命里头承受他这个坏人的后果。他欺骗他的哥哥雅以扫，他欺骗他的父亲，他甚至于学会了这个欺骗的个性，用人力在那边跟人相争，这都是坏的不属神的个性。上帝虽然让这种罪人得救，甚至要使用他，但上帝也借着他这种罪性让他受很多的苦难，最后他被上帝塑造。我记得我讲过雅各的。而以扫呢，天性虽然蛮不错，但是他也有他的软弱的地方。一个不注重属灵，只注重吃喝，只注重外表强悍个性，从古代来讲本来是适合当领袖的，但上帝却偏偏不要用他。这不是说上帝要弃绝他，而是他自己弃绝上帝的门外。他在以后呢，他离开了雅各以后呢，他的后代一直跟以色列人为敌啊。以扫的后代，以扫住到什么地方呢？以扫本来跟雅各都是以撒的后裔，后来因为雅各越来越兴盛，雅各上帝拣选雅各，在受苦被受造之后，开始要继承以色列的这种信仰，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信仰，上信靠真神的信仰。雅各开始顺服上帝，虽然他是一个罪人，他越来越兴旺，最后以扫也领悟到自己没有办法当族长，所以他自己就迁移到今天的约旦的南边，那个地方叫以东，那个地方隔着约旦河，左边就是西南半岛，右边就是以东，就是今天约旦的南边。我去过那个地方，都是沙漠，但是呢，也有一些古代阿拉伯人的这个很厉害的建筑啊，以东。那么以扫的后代后来慢慢越生越多了，就从这个约旦河的右边，约旦河的南边的以东呢，开始到了西南半岛，其中也有这个亚玛利人。这个亚玛利人在创世纪36章记载很清楚，他是以扫的一个妾，以扫娶了很多太太，一个妾所生的孩子的后代的子孙。而这个以扫呢，可能受到他先祖啊，亚玛利人可能受到他的先祖以扫的影响，一直历世历代都要跟以色列人为敌，都想要把上帝的救赎计划破坏。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带领他亚伯拉罕的后代来走在一个神的律法的道路，认识神的道路，但亚玛利人却 一战想要灭亡这个以色列人。如果你知道圣经的记载呢，在以后呢，除了这一次战争之后呢，亚玛利人还有很多后代，在这个不只在出埃及记载，四世纪里头有记载亚玛利人来跟以色列人打仗，在列王记上也有，甚至于他混族，他以色列亡国之后，他们沦亡，他们被迁移到波斯的时候，那时候在以斯帖记还记载一个叫做哈曼的一个人啊，哈曼是亚甲族，就是亚玛利人的后代，他也是去怂恿波斯王，希望把整个以色列人通通杀死。也就是因为在这种光景之下，上帝在这段经文，当摩西打完胜仗之后，他特别向摩西讲说，亚玛利人我不允许在这个世界存在。果然历史验证亚玛利人呢，后来呢被罗马，被很多的这个异族来打仗的时候，就把他灭亡了啊。但是这不是代表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这种仇恨啊，哎呀，跟我信仰不一样，我就把他杀死，我来做一个种族的灭绝。不，这只是在上帝特别的历史里头，他要成就他对人类的历史，以色列的重要性。因为这个以色列是上帝借着亚伯拉罕要存在、要做光的，所以神不准以色列族灭亡的时候，他不得。今天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不再用这样来传递信仰，对不对？我们不能说你不像这个 Isaac、你看这个现在这个中东啊，世界最大的敌人 Isaac， 对不对？跟你我信仰不一样了，把你灭绝。我们基督徒不能做这种事啊！在历史里头，我们基督徒也犯很多错啊！你跟我信仰不一样，我派军队去把你打过，不是的。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要得到这个国，要得到这个全世人信他，耶稣是怎么做的？一粒麦子若不是死了，就不能怎么样结出果子来。耶稣的原则是我为你死而得到你的心。同样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要能够成为神的光，要传递上帝的国，不是用这个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用真理的征战，乃是传递真理，乃是活出真理，乃是走向耶稣这种十字架的道路，借着宽容、忍耐、饶恕，借着为人的摆上，最后我们的见证使得国脱了。所以这里我要交代一下，这个经文不是在教导我们今天要像当初这样打打杀杀的这种基督徒，不，反而我们耶稣来给我们一个更新的榜样的是，耶稣来，我是真理的王，对不对？他说我是王，但我现在来是暂时是真理的王，有一天我再来的时候是天使天君要得国，但目前我是真理的王。所以这个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就做一个交代，那这段经文到底跟我们今天基督有什么关系？上帝记载这段经文跟我们什么关系？首先，这段经文记载的这个亚玛利人，为什么上帝特别吩咐说在历史上他不准让那个种族，因为他要破坏神的救赎计划。来，我刚刚讲的，对我们来讲，亚玛利人属灵上象征的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一种属灵的敌人。当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在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能够像耶稣，能够走向一个成圣的道路，能够真正活出上帝的旨意，活出那种属灵的生命，充满着仁爱、喜乐、和平、宽容、忍耐、信实、温柔，能够对上帝的这种忠心的属灵生命，我们很不容易做到了。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敌人一直在跟我们征战。就像当初以色列这个神的救赎计划，那时候是在用世界国家这样来救赎的时候，一直以色列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人。你我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走这条跟随耶稣的道路的时候，如果我们良心自问，我们一直还在征战，对不对？ 我们有些时候神的话我们行不出来，有些时候我们还是继续活在肉体的罪里头。所以撒玛利亚人、亚玛利人对我们今天基督来讲是一种象征，一种象征我们基督徒的敌人。那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敌人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圣经讲的肉体。我不是讲身体不好，那基督徒圣经里头讲到肉体，代表常常指的是我们身体的那个原罪还在那。虽然我们罪被赦免了，虽然罪的权势上帝已经为我们胜过，但我们的习性有一个原罪一直在那边骚扰着我们，使我们不能顺服上帝，不能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活，还活不出来，使得我们失基督生活常常没有力量，不能成为神要我们做的见证，让我们活出上帝要给我们那种美好的生命。所以圣经在加拉太书就有指到这个敌人。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保罗说，我说你们基督徒当顺着什么行事？圣灵而行，对不对？就是上帝的话跟他的圣灵在心中的教导，你们应该顺着上帝的灵在心中的常常的教导启示光照，而不应该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看到没有，我们基督徒常常还有肉体的情欲，包括我们的一种嫉妒，我们的一种不能饶恕，不能忍耐，或者是用血气争斗相争，诽谤，心理邪恶，这种我们都还是有一点的一种肉体上边了。保罗在加拉太五章十九，这个是一个我们敌人，因为他说情欲，肉体的情欲常常和我们什么圣灵相争，肉体我们的原罪，我们的肉体的那个罪性常常跟神圣灵征战的，真的是这样子。圣灵和情欲常常在争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看，虽然我们学了很多的圣经，虽然我们也知道上帝是美好，虽然上帝的话是何等的圣洁有用，但我们行不出来，不愿意做。为什么？因为我们里头有个敌人，肉体的情欲。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得更清楚，我发觉呢，在我里头，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保罗只在讲，不是说一点良善都没有，我们都还有点良善，他只是说我没有完全良善，我肉体之中总是有些事情我立志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我做不出来，我知道不对的，我从上帝圣灵的启示不对，我反而有时候去做啊。既然我想做的做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我反而去做，是什么？在我的肉体有一种罪，一种情欲在那边骚扰着我。他说我好苦啊，敌人啊，真的是敌人。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敌人。圣经讲的这个亚玛利人在今天对我们一个属灵的象征，乃是我们基督徒在走这个神的救赎成圣的道路，我们一直有一个属灵敌人，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所带来的情欲。所以我们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征战得胜的秘诀，这就是你今天要和我要看这段经文的原因。属灵征战，我们基督徒在走这个人生上真的是常常有征战，这个征战里头你怎么样得胜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里要告诉你，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倚靠主，知道上帝是有能力的，交给他，你不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那边对你心中那种情欲、那种罪、那种灰心，或者是对上帝的灰心，或者是对人的灰心，都是我们的情欲的这种冷淡，或者是我们的不能饶恕，或者我们喜欢伤害人，我们这种彼此争斗这种个性、这种罪呢，你不能完全靠着只是知识，或者你自己说我要做，我就靠我的力量做得到。你要知道，你必须依靠上帝的能力，上帝是有能力的， 你看这里啊，摩西他知道了，摩西呢当这个敌人来说，他不自己去打仗，他不是自己拿着武器去打仗，他很聪明的，他说我要靠上帝，他马上就叫摩亚伦他的哥哥还有父儿啊，叫约书亚你去打仗。他说人打仗是重要，没有错，约书亚我的徒弟约书亚拿着武器去打仗，但是这个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必须依靠上帝。摩西已经学会了，他跟法老十次的在那边讲，法老每次发觉都不是他赢，都是上帝神迹奇事而赢。所以摩西圣经说十七章说他就怎么样，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什么叫拿着上帝的杖啊？就是他知道上帝有能力，他知道这场打仗这场征战要自己倚靠神，把自己交给神，而自己努力是要他不要完全认为自己行，拿着杖，这个摩西手的杖一直代表都是上帝的能力，你们知道的。出埃及第十章你们记得这个杖的典故，当神叫摩西说你回到法老，摩西本来当逃犯逃到旷野来，神说你现在回到法老那里去跟法老讲话，吓死了，去跟他讲说神叫我来，我的神叫我来要把我的百姓带出来，不要再住在你们埃及了，我要带他回到我们祖先迦南地的地方，我不要再做奴隶了，我要给他们释放得自由。摩西怕死了，他跟神说上法老怎么会听我啊，他怎么会信我，他吓坏了。神说怎么样，你手上拿什么，摩西我拿一个杖，其实他牧羊人的杖，你把杖丢下去，丢变成一条蛇。神要让摩西看到上帝有能力做他做不到的，上帝可以用神迹奇事，可以用人做不到的方式让你得胜。所以摩西知道神的杖代表依靠上帝的能力。后来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啊，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红海，对不对，来到红海堵住了过不了了，后面法老又改变心，又派着追兵又来了，哇，千万军马过来了，摩西跟百姓站在红海面前，完了，这次完蛋了，后面有追兵，前面有这个红海挡住，在那边讲，摩西马上在上帝面前呼求，上帝说你为什么还这么哀求呢，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杖，把这个杖丢到海里去，海水马上就为你们以色列人分开，让你们以色列可以走干地过来。摩西知道这个杖是上帝的能力跟愿意遵循他旨意的同在，所以他知道，所以这一次他很聪明，遇到这个亚玛力人打仗，他们以色列人可以说欺负的人这么多，父老幼什么年轻幼的孩子一大堆啊，很危险的、啊。这亚玛力人呢，要是我是亚玛力人，我先打你的孩子，我先打你的妇女，可能你的壮丁啊，约书亚可能有一些石头，有一些棍子这种武器，抬东西的武器当棍子来打仗，但不够的。摩西知道这时候他必须倚靠神，所以他说约书亚你去打仗，但我要带着祭司亚伦父儿，我要到山上去带着杖上去，他知道要倚靠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征战，在我们基督徒在行走这个天路要行神的话，有时候我们做不来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上帝可以，你要交给神依靠神，必须知道上帝有能力。当你有一个人得罪你，你不能饶恕的时候，你饶恕不来，饶恕是很难的时候，你必须把自己说上帝可以交给神，来到依靠。这就是我们属灵征战一个很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你看保罗，以弗所书保罗是写给一群以弗所的教会，教导他教会的真理，对不对，教导他基督徒怎么样行出上帝的旨意，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看圣经很 practical 的，工作岗位你跟主人的关系，在你的家庭与夫妻的关系，在你的家庭父母儿女的关系，夫
妻的关系，与人沟通的关系，都很 practical 上帝的旨意，让你活出一种美好的生命，让你生命少被罪骚扰，跟人的关系好，这种好的生命，他知道你做不到，人有自私肉体的罪性，所以他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说末了的话，最后我要告诉你，你做不到的。他说末了的话，以弗所书第六章他怎么讲，我还有末了的话，你要靠着什么主做刚强人，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走在属天道路，常常要知道我们面对的困难，人际关系的困难，夫妻关系的困难，人与人之间的困难，人身上的灰心透退，失去锐人爱心热情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力量去学，但是你必须知道上帝可以教你，我倚靠上帝，靠着上帝，你会有能力做得到的，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在我的基督徒的道路里头，有时候我在教养我的儿女，我也会快失去耐心，对他们已经，哎呀，算了，赶出去算了，不听，不管他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呢？算了，让他自己受苦算了，这有时候也是对的，不是不对。有时候我跟师伯的妻子，有时候也会斗嘴，我也会失去耐心，我必须赶快的靠上帝，让我有更大的耐心，更大的耐心。活出上帝要我们活的基督徒不一样的生命，这已经上帝已经应许的。彼得后书圣经怎么讲？彼得后书把彼得也这样讲，彼得一章三到四节，上帝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已经看到没有，已经将关乎你的生命，就是你的属神这种生命的成长，关乎生命，关乎金钱，就是关乎你顺服上帝爱上帝的旨意的这种生命的能力已经给你了，上帝的能力已经关于你的生属神生命的成长，关于你学习金钱的事统统赐给你。哦，今天基督徒的问题是不知道而不信，信也只是知识，不 exercise 这种信号，不应用这种信号，所以你才没有能力。真的依靠神啊，依靠神，这是这里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得胜的秘。第二个，如果讲到依靠神的时候，你怎么样从上帝能力得着呢？上帝的能力就在那边，你怎么样让上帝能力让你属灵增长，就是祷告，来到神面前祷告。你看摩西怎么做，他拿着杖，他来到山上，他就举手，他说摩西举手的时候，以色列人打仗就赢了，对不对？摩西累了啊，手一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了。什么意思？举手啊，举手可能对我们没什么，对以色列人他们的祷告一个姿势就是举手啊。我们今天祷告，这不是说我们祷告有什么固定方式要学，有人祷告跪着，有人举手，有人站着，有人睁着眼睛， It's perfectly OK 啊，都可以，在乎你的内心是不是真正的 sincere 虔诚来到面前相信。但以色列那时候是举手，不管怎么样，摩西知道祷告是支取上帝能力的一个 channel。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不能行上帝旨意？为什么常常被肉体打倒，被罪打倒？因为我们不祷告，没有来到神面前，真的是很亲近他，求他的能力，相信他的能力。牧师 Charles Stanley， 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电视上常常有他的讲道。 Charles Stanley 这样讲，我们花在跟耶稣亲近的时间，默想他的话跟他的容美，寻求他的面，建立我们在他的国度里头结果子。我们亲近耶稣，默想他的话，在那里寻求他的面，在那里祷告， 建立了我们在国度里头能够结出果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祷告。
有一位宣教士的妻子叫 Elizabeth Elliot伊丽莎白·艾利奥，他的先生是当初的很年纪轻就到南美洲厄瓜多尔宣教，后来被他的爱心、他的这种勇敢性，上帝却允许在那里被厄瓜多尔把他刺死了。但这个 Elizabeth 有上帝的生命，他最后还是回到那边。他先生他最后还是去把他们福音传给他们。十几年之后，刺杀他先生那个人成为基督徒，还成为一个牧师。孩子回去住在他们当中传福音，这个人真是生命有这种耶稣的形象。他这样讲 Elizabeth Allen， 他说祷告让我们抓住上帝的计划，成为他的旨意跟在这个地上所要成就之间的桥梁。祷告，摩西知道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常常自己来到神面前祷告。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灰心的时候，碰到人际关系有困难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的旨意，那祷告不能远离上帝的话，要不然你祷告什么？对吧？你要知道上帝的话，你知道上帝的话，你做不来，你来到神面前，神交给你，上帝的能力引导你，你可以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也就是为什么刚刚讲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说最后我要告诉你们，倚靠主做刚强。最后他讲了很多，拿起上帝的真理也好，福音也好，平安也做武器。之后呢，他还特别讲了一个以弗所书六章十七，保罗说拿起神的道就像圣灵的剑。撒旦常常用他不同的话语违背上帝话来试探你，来影响你，你就拿上帝的话来更正你的想法，什么才是对的。拿起圣灵的剑，但不够，他说还要怎么样，靠着圣灵，靠着这个上帝还有他的话，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多方祷告祈求。我很高兴这话，随时祷告不是固定时间，搞到固定时间是操练我们对神的，真的是记得他很好，但必须操练那个随时祷告，有困难祷告，安静一下，不要靠血气，来到神面前，按着上帝的旨意，随时多方不同方式祷告，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刚强人，可以得胜。但是祷告是很难的，对不对？祷告很难，你看摩西他祷告的时候还会怎么样，他拿起手祷告还会垂下来，祷告真的是很难。我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成不成的祷告，我觉得真的是最难的服事就是祷告。传道人我还有很多传道，他可以在这里讲的天花乱坠啊，他可以讲很多东西啊，你去看他的祷告的时候，我其实他一直在挣扎的，因为我们人啊很不容易，看不见的东西我们忘记，我们有时候还是喜欢靠自己的办法，我们还是喜欢看自己的理性悟性，我们忘记上帝还在那边存在着，看不到。还有呢，上帝有时候不祷告不是马上就成就，我们就灰心，人很容易灰心急躁，所以呢我们祷告常常是挣扎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监狱的时候，他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好，哥罗西书第四章他讲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啊，在一起常常注意感恩，恒切继续，表示是很难的。摩西手都会垂，更何况我，对不对？但是要知道很难，但是要操练。的确，四章十二节哥罗西他，我还更喜欢他这样写，他说在你们那里，保罗写哥罗西教会问完最后的结语的时候讲，在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以巴佛问你们安，显然这个以巴佛一定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同工，他们差遣到罗马，因为保罗在监狱嘛，需要人家照料生活，送点东西了，所以哥罗西教会可能差遣以巴佛来服侍保罗，偶尔带点食物给他吃，偶尔把他想要说的话写下来传递到教会去，对不对？做他的帮手嘛。他说在你们那里这个以巴佛，跟像个他在为你们祷告之间常为你们
竭力的征求。哎，竭力这个字呢，其实希伯来圣经中文翻的不对，但是希腊文竭力说挣扎的为你们祈求，挣扎祷告是一个挣扎，真的。哎，这个以巴保罗说常常在那边挣扎的为你们祈求，代表这个以巴我有时候手也会垂下来，有时候他祷告了半天也会打瞌睡，有时候他忘记祷告，有时候他祷告久了上帝还没有实现旨意，他不晓得神的旨意，他灰心就不祷告了，他在那边挣扎，这是 reality。 我们不要装着好像很容易，是很难很难，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所有的服事里头，祷告是最难的，但是也是最有能力的。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说，他用一个比喻，人要常常祷告，怎么样才不可灰心。他知道我们基督徒会灰心，信久了，哎呀，不想信了，不敢讲，就是人不想信，要不然心思两意啊，像那个旧约的这个以利亚跟那以色列，你们不要心思两意，又要信神，又要走世界的道路，因为我们灰心，我们越来越失去热心。耶稣说，人要常常祷告，才不会灰心的。然后他说一个比喻，你看没记过，我不多讲，所以祷告啊。在这个跟我们成圣的道路跟属灵征战，在跟我们这种天然的肉体的一种习性罪行情欲的引诱，跟我们的原来的习性做事违背上帝旨意的时候，这个征战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常常做不到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知道，不是只有你在打，上帝有能力邀请他到你的。怎么邀请？祷告，求上帝成就。最后一个，如果祷告是很难呢，在这里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一起彼此在一起，教会尤其要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很重要。我很羡慕你们教会啊，哇，你们的教会祷告会每礼拜都有，参加的人多少？庄弟兄，郑弟兄，多少人？太厉害了。我那个教会三四百人祷告会，四个两个三个，哦，
怎么会呢？
我很灰心呐、啊，真的很灰心。我常常灰心呐、啊，就不知道啊。财迷心窍在那，心思两意，咱们工作赚世界，这个高科技嘛，他让我失望了，我很想跪的，真的，要不是上帝，我就想我要灰心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还可以站得住，真的是不容易。太让我失望了。那你不缺乏，在那里有很多要服侍的，在教会我当招待，我当主席，我当执事，我当主任学老师，说话你不祷告，这些都是知识。我不好意思骂他们，偶尔只是讽刺一下。三四百人，三个四个，最多十个十二个，你们这个小教，所以教会有时候不一定要很多人啊，所以这就是我所面临的征战。不过感谢上帝，我因为知道这个属灵征战，所以我还站得稳稳的，在这种教会里头还是在做见证服事，不被打倒的。撒旦喜欢让人灰心跌倒，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这样子，一起祷告是很重要的。你看这里圣经讲十二节，摩西所发成的时候，他们亚伦跟户珥就来搬起石头让你坐着，然后扶着他的手，怎么样？意思就是他们一起在那边祷告，对不对？很重要啊！如果要不是要摩西，没办法、啊。摩西是神人，他也是肉体啊，他也是我们人，会灰心丧胆啊。亚伦、户珥在旁边扶着说：“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哈”这马上他们摩西就有力量了，最后他们就赢了，最后就赢了，真的是很棒，很重要。一起祷告呢，实在是很重要。再讲个这个名目啊 ，Charles Stanley 讲的话，我们，我刚刚就讲在这里，在这里，对，这里，对。他说，没有一个东西比得上一起同心弟兄姐妹在彼此一起祷告的时候，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没有一个东西一起的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也没有一个东西比他们在一起 彼此为对方为大家一起努力的教会或事工在那里倾心的祷告，更能够表达他们的彼此相爱了。那你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怎么讲？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就是怎么样，我的门徒。对不对？乔治没有一个东西在一起祷告，真心的彼此带到关怀这样的祷告，表达出来彼此相爱更真挚了，也没有这样一起在那边真心的关心彼此，关心为自己同心努力的教会神的国度一起祷告，更表达他们心的合一的。那也是上帝创造人，创造这个世界就是希望和谐合一。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教会最多的合一，对不对？才没有这样表达出合一，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敢不愿意做。为什么？就是心持两意，又要爱世界又要爱神啊！耶稣说你们不能爱侍奉主又侍奉什么
马门，
马门嘛，对不对？又是在世界吧，还是心持二意。不，感谢上帝，我不是在定他们罪，我不是在定他们罪，求上帝的怜悯啊，借着我的祷告可以更多的人呢能够悔改，能够归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实在是很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你知道吗，希伯来书作者鼓励那个教会，他说你们现在既然已经是罪被赦免，心中的亏欠，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净了，就当真心的诚心充足心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你个人要常常来到神面前祷告，支取他的力量来行他的旨意。然后呢他讲说继续的，但是呢也要彼此怎么样相顾，激发爱心，彼此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怎么样彼此勉励，怎么样让自己的心连在一起，彼此相顾，再也没有在一起在那边为彼此的困难代祷，为上帝的国度祷告，同心为你这个属灵的家祷告，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多么的好。约翰福音路加福音18章，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我在天上父为他们成全。耶稣多么看到我们心连心的这样同心祷告，他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们的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啊，同祷告真的是很激励人，真的是让我们的属灵能力借着祷告彼此带到上帝能力更加临到我，真的是得到安慰。有一次我很得安慰，刚好很巧那一天呢，我的教会呢，我那天在灵修的时候我已经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我在读到哥罗西书，保罗最后他这样讲，他说第4章10节，和我他在监狱里头，和我一同在监狱的里头的有一个叫亚里达古啊，这个人是犹太人啊，亚里达古他的同工也同时被关，还有马可是自由的在外面啊。他说还有巴拉巴的表弟马可，那他们两个同时问你们安啊，就是两个人啊。在第三个他说还有呢，另外一个也是犹太人，耶稣又叫Justus，有事多管，一听就是犹太。他说这个人呢也跟我在一起，也问你们安。然后他怎么讲？他说奉割礼的人，换句话说犹太教，原来是信犹太教后来成为基督徒的，这个只有剩下三个人跟我在一起了。这三个人在一起，他我就是说叫我心里得安慰。哎呀，我看到这个经我就大受安慰啊！我常常讲灰心，有时候看，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表现一两个哦，在神里头的忠心爱心对传道人的鼓励是很大的啊。保罗说在犹太人奉割礼的信徒里头只剩下这三个人跟我在，其他都是爱世界，就是心慈二意跑掉了，但让我们得安慰。常常只要几个人站在那里，像摩西的同伴这个亚伦父在那里一起祷告，就给摩西很大的安慰啊。所以那一天很巧，我就把这个写在我的祷告会的经文。那一天真的来了只有三个人了，啊，连我四个，哇，给我很大的安慰。再也没有比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
相顾，为彼此的需要带到，更能够把彼此相爱表达出来。再也没有弟兄姐妹一直在那边祷告，更能够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而上帝乐意看到这件事情，那成就他们旨意在教会，在我们个人生命。这就是摩西那一天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弟兄姐妹，我们在走这条属灵道路，有属灵的敌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三个重要的敌，其中最重要就是我们肉体的罪性。你怎么得胜？你要知道上帝和你同在，依靠他，要知道祷告支取他的力量，要知道一起祷告更加支取他的力量。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有功效的，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是能够穿透刺透我们的心，把我们心中的私意都辨明，把我们心中的任何的思念都解明，好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真相，好叫圣灵你可以指证我们该怎么行的。谢谢你，今天你用这段历史的记载，在你的救赎计划的国度，在世上的国度要建立，就是教会要建立的过程，你要利用以色亚伯兰的后代，以色列人最后结成为教会过程，有人要毁灭教会的时候，你不允许那个敌人存在。今天主耶稣，你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靠着你来征战，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走属天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教会都有那个属灵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肉体，要按照我们的本性行事，我不愿意照着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来行事。谢谢你，你用这段话告诉我们，这个敌人我们可以胜过，依靠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相信你要让我们这里每一个越来越生命越刚强，越来越能够活在你的安息里头，越来活在你的得胜里头，使得我们生命是刚强人，能够真是越活越喜乐，非心可以不能够骚扰我们，罪恶不能骚扰我们，自私不能骚扰我们，个性也不能骚扰我们，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是我们的惊奇。愿你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跟你亲密的同行。我们当中若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哦，求你光照他们，让这位神是又真又实的，这位耶稣乃是历史所启示的，这位神有他的计划，他要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归向他的怀抱，走那属天的道路，求你也拯救他们。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men.